我们因你口中一切的话活着，向我们说话。我们要坐在你的脚前听你说话。我们爱你，主耶稣，将我们的心转向你。这个聚会，我们要来瞻仰你的容脸，来观看并反照你。主耶稣，我们忘断一切，以居于你。你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成终者。哦，向我们里面来注入传输。亲爱的圣徒们，我们这一次的总题是按照神对召会的经纶生活并侍奉。第二篇题目是，第一篇第二篇是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是召会一切难处的唯一解答。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给主来享受主。如果你读包罗万有的基督，那是我们第一个主要的一个特会，李弟兄给的。他说，每一天都把你自己来交给主，来简单的享受主，来奉献自己，来享受主。这是我们唯一的解答，这是召会一切难处的唯一解答，就是享受主。我来读一段李弟兄曾经分享的，非常深刻。当我们聚在一起来聚会的时候，我们读这些纲目的时候，我应该，这一段是李弟兄给那些同工的，我把这些话读给你们，这是很重的话，很有重量分量的话，李弟兄在台湾的时候给同工们说的。他的负担是说，所有的同工，当然包括我们所有，就是要享受神，走这条路。我们要走这条享受神的路，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观念。如果我们想进到实际里来享受神，我们必须看见这个管控的意象。我现在给你读这一句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句话。你可能我们听过这些话，你听。他说，直到我40岁，主来向我开启如何享受他。那是李弟兄40岁的时候，他看见了这条路，就是享受神的路。听，我以前非常这个沮丧，以前20年里面我都浪费了我的精力和时间，我很大多的祷告都没有意义，我所读的圣经还有其他的属灵书报都没有意义。这时候我才意识到，我们工作的方式是错的，我们属灵的追求也是错的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有很大的损失，所以我不愿意让你们也重蹈覆辙。我希望你们可以走这条享受神的路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不要把圣徒们带到错误的路上。想想我们以前的追求，今天要有一个彻底的改变，改变我们的观念，要被这个控制的意象所抓住。Peter 弟兄知道这些。他2年半什么都没有做，直到主给他看见生命树的路。享受主，就是享受神，就是享受生命树。 这就是他那个时候说，我四十岁的时候才看见主给我的这条路。你看他所有以前经历的都是浪费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享受神，没有走那条路。他说他愿意圣徒们都走这条享受神的路，不走其他的岔路、错路。当李弟兄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就把圣徒们带到享受神的这条路上。当然，今天我们要继续走这条路，这是神经纶的中心道路，就是享受三一神，这是太棒了。好，昨天晚上我们第一大点已经过了，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。你看到当我写这个纲目的时候，我跟主祷告，我说，主啊，你想让我说什么呢？关于如何享受你，从临前我能说什么呢？然后我就在主面前寻求，当然你有很多可以分享，从临前可以分享，但是主让我来考虑两件事，一个就是爱主耶稣，一个就是彼此相爱，这就是我们享受主的路。所以第一，临前第二章，保罗就说那是出这个超过你所听所想所见的人心所想的，那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那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所以神就把这些给我们看见了，甚至神的深奥都可以参透，那灵参透万事。我们要把我们的心转向主，要操练我们里面的爱的灵，不只是能力的灵，而且是爱的灵。当然他给我们这个灵是爱的灵，清明的灵，我们要操练这个爱的灵，对主说，主耶稣我爱你，主耶稣我爱你。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，神借着那灵向我们启示了，那灵参透万事，甚至神的深奥也参透了。当你说我爱你主耶稣，灵就在我们里面来运行了，他就向我们启示了，参透万事了，灵就在里面来，在我们里面来做一个活跃的一个分析，一个参透。不知道在说什么。Jacques Cousteau。他说有个人，他说你去海洋里，去到深处的时候，他可以去到很深，他可以去到海底，可以看到很奇怪的鱼，四个眼睛，哇，好奇怪。我就用这个做个例子，那个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活跃的一个研究，一个参透，它可以把神的深奥都参透了，然后向我们的灵启示，为着我们的认识，为着我们的享受。所以灵一下就跳到深处，跳到那海洋的深处，跳到这个，这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跳到深处，然后他把神的深奥都启示给我们，这作为我们的 认识作为我们的享受，我们就说主耶稣我爱你，他就这样开始了，就开始参透了。我们有一个诗歌是说它是海洋的，我忘了是哪一首诗歌了。他说主就像是洋海一样，你知道主就是洋海啊，你可以很简单的经历海洋，洋海，洋海是非常广阔无边。我在加州安娜汉，那里有海洋。有一次，李弟兄说：“你可以，你去这个休息一下。”他问你：“你去哪里休息呢？”我说：“李弟兄，我想去海边。”你知道李弟兄住在这个以前在烟台的时候，他就住在海边。我到海边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好像戴上了氧气罩一样。你知道我在飞机上有的时候看那个洛杉矶，哦，好多的烟，好多的这个霾，雾霾，很多的污染。但是你去到海边的时候，哦，那个空气真的是清新无比。李弟兄说 Ed， 那就是最好的地方，你就去到海边。你知道这个海边是非常非常美丽的，你知道太平洋是非常美的，非常广阔无边的，非常深的，非常非常了不起奇妙的。他说一个国家地理的一个人，他说你不可能测到它的多深呢，那个太平洋实在是深。但是基督是神的深奥，你想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来经历主，来享受主，他就是海洋。你可以坐船然后去到那儿钓鱼，咻就可以钓上鱼了，你就把杆子打出去甩出去就可以钓鱼了。 David 弟兄，你喜欢钓鱼吗？你可能不喜欢。你知道在 Pittsburgh 在那里钓鱼吗？你知道你去那儿钓鱼根本都不用钓，你就直接拿起来就好了，因为那个河太有毒了，鱼都死了。那个以前一个 Taylor 弟兄跟他说，说我们咱俩喝了太多毒水了。好，回来。他说有一天一个弟兄说，我们一起去钓鱼吧。我的点是说，你经历海洋是非常简单的，你可以去到那儿钓鱼，那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方式。我们享受主可以非常简单的做一个主简单的一个疯狂爱人，跟主说主耶稣我爱你。你可以说，你可以呼求主名，你可以说哦主耶稣，你说哦主，哦，你知道前面那个哦，哦是很棒的。哦，主，有一个新的弟兄，他说：“弟兄，他说弟兄，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搅扰我，为什么你们都说哦呢？哦，主呢？ 为什么你说哦呢？我就跟他说，他拿了很厚的一个这个圣经的这个，我翻开圣经，里面有好多的哦，好几百个都是哦，主哦，神哦，你说哦的时候，那是很深的意义的。你说 David 弟兄。但是如果我说哦 ,David 弟兄 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哦 ,David 弟兄怎么样？不一样吗？那是更情深的。你说哦 ,David 弟兄。有一次我在前排，李弟兄在分享，那是第一次我是这个心思不在那儿，心不在焉。因为那次我这个白天黑夜没日没夜的翻译一本书，然后李弟兄在前面分享，我就坐在那儿，但是我好累。我第一次，那是第一次，李弟兄在那儿说话，我的眼睛是睁着的，你知道，我的心里就在那儿睡觉。我突然听李弟兄说：“哎 ，Marx， 我天哪，叫我，我的心脏病的药在哪儿？”他说：“哎 ，Marx， 我不知道要分享啥，我他说 ：“Ed， 你怎么了？”他在叫我的名字。那我是给你举个例子：当你叫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，那个人就在那里。所以他说 ：“Ed， 你在做什么？”我就在那儿呆呆的坐着。他说：“你没事吧 ，Ed？”我说：“哎呀，我的天哪！”然后我就上到讲台，他说 ：“Ed Marx， 他在讲台走来走去，说 ‘Ed Marx，Ed Marx’， 一直一直叫我，后来给我一个拥抱。啊，还好他抱着我，我知道，哎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所以当你说‘哦’。”哦、David 弟兄，哦、主耶稣，你是非常的想要主耶稣，所以那个哦、那是很情深的。无论我们在主恢复多久，我们都不能从呼求主名上毕业。如果我们毕业了，就进到棺材里了。就聊聊。实际上，你越跟主往前，你越呼求他，他对你就越宝贵。当你感到软弱的时候，你呼求他是能很大的帮助你的。你说哦，主耶稣，我爱你，这是最棒的，这是最棒的。这就是主跟我说的，说 Ed， 临前的时候，我想让你说爱我，享受我。另外一面，临前关于享受主的路呢，来这个解答一切难处的路呢，就是我们彼此相爱，就是爱所有的圣徒们。所以临前十二章三十一节的时候，他就说要切慕那更大的恩赐，我要把极超越的路指示你们。什么是极超越的路呢？就是爱，就是爱。如果你能说话但是没有爱，那就是鸣的锣响的拔。你知道响的拔 那是只有声音却没有生命。你如果你读十四章，那里讲到了申言，为主申言，来把主说到彼此里面。但是那里他说，你们要追求爱，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尤其要切慕申言。但是十三章那里就提到要爱。如果你没有爱的话，那你的申言就是敲锣敲锣，那别人听着就是只是响，但是没有生命。你要把你交给主来爱主，爱弟兄姊妹。当你这样被主的生命分充满的时候，你申言就是来分赐生命。所以临前十三章那里说要彼此相爱，爱是最大的。爱是这个，不是嫉妒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等等。那是保罗很美妙的话。所以主就让我来说这两点，爱我，爱弟兄姊妹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二大点。哥林多前书启示，享受主的路乃是爱他，并乃是爱他。我这里来引用二章九到十节，还有十六章二十二节。保罗在那里说，如果有人不爱主，那是可咒可诅的。他说这是可咒可诅的。所以啊，我们要把自己交给主，爱他，不只是爱他，并且彼此相爱。主的恢复乃是恢复用起初的爱，上好的爱来爱主耶稣，并且彼此相爱，使基督生机的身体得着建造。这不棒不美妙吗？这不简单吗？我非常喜欢这样执事的话，我们要一直爱到路中。你读执事的话，你就会被激起来爱主，来爱弟兄姊妹。好，我们看临前十六章二十二节，他说若有人不爱主，他就是可咒可诅的。我们的翻译是说，他说他就是可咒可诅的。主来了还有个惊叹号，如果你不爱主就被咒诅了。我们要把我们交给主来爱主。所以临前十三章我也引用了一点，他说爱是恒久忍耐，那是神圣的阿嘎培的爱。希腊人有三个说词说到爱，有一个 phileo 就是弟兄相爱的爱，就是 Philadelphia， 就是菲拉铁菲的那个词爱，那是弟兄相爱的爱。但是我不认为费城今天是有弟兄相爱的爱，但是我们在这里面这坐着的是弟兄相爱的爱。爱是恒久忍耐，我们天然是没有恒久忍耐的，那是 agape 的爱。神是爱，神是 agape 的爱，那是他的性质素质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我不能罗马二章我忘了是哪一节了，但是他说神的恩慈领你悔改。当我信主之前， 那有一个神的恩慈，借着其他的圣徒们让你悔改，让我悔改。你知道，如果有人，有基督徒跟我争论，那个时候我就直接就离开。那时候我一直是在我这个这个心思的范围里面，我就不接受福音。但是那时候我的姊妹为我祷告，那时候我还没得救。但是有人，当我今天回头看的时候，我是很感恩的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讲这个。好，我就再讲一遍这个全部的故事。我那个时候参加一个教授的课，那不是一个这个圣经的学校，但是我上一个课，一门课。他是以前那个大学的以前校长，那是60年代。我以前一个好朋友，他是最好的学生，他所有科目都得 A， 但是他跟我说 ：“Ed， 就是这门课你别选，这门课我是唯一得 B 的。”他说：“你别选，你可别选这个。”我说我不在乎，我不管，我去。结果那个课讲什么呢？我就参加那课了。然后那个老师，他说：“我要你们知道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信主耶稣。我跟你们讲，因为我跟你们讲教的时候。”我跟你们讲的时候，基督就有东西传出来。他讲了好多。有一次课堂讨论的时候，我说什么？我说了一些话，结果大家都不高兴。但是他，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说，他本来可以把我给按下去，但是他说安静一下。他说，但是这个 add 是有一个很好的点。哦，我就说，哦，他表扬我说提出了一个好观点。那就是神的恩慈，那个时候就临到我，因为借着那个老师就把神的恩慈显示出来，你知道，一点一点一点，最终那个神的恩慈领我悔改。所以最后我交作业的时候，交一个论文，我就写了，你知道那时候我是没有信的哦。哦，那结果那门课我得了 A minus， 就是 A 减。我所有其他课我都没得过 A 呀，都是 B、C。但是那个课我得个 A， 我是一个没有，我还没得救，但是我那个时候是寻求的，我就得了个 A 减。最后，我那个时候我写作业。我写了关于这个路加的，写了关于路加的这个人物。我说我希望这个人是真的，但是很可惜不是。我那个时候很沮丧，你知道他怎么说评价我的话吗？ 他说非常的好，非常有趣，哈哈，我对他的评价，哎呀，很得安慰。有一次我去他的办公室，在我最后一年，大学最后一年，我想要他的推荐，推荐信，我要继续的读书。当我一进到他办公室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我的罪要悔改。他在说这个 Yankee 棒球的一个，好，回来说这个，我就去他办公室，他说当然，Ed Marks，我给你一个推荐信。我心里就想，他真的给我推荐信吗？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罪人，那我感觉主的同在在那里一样。他就跟我来很有这个爱的说话。结果那个时候，主就借着他来让我悔改。我跟他说话的时候，我就忍着我不流泪呀。他是一个保守的基督徒，他说，那个时候我问如何信主，但是他说别担心，你会找到的。然后我出来，从他办公室出来，我的眼泪就直流，所以。之后我去到休斯顿去工作。我去到我一个洗衣房，那里有一个单张，洗衣房有一个单张写我找到了。你知道那个时候在办公室，他说你会找到的。结果那天我在洗衣房，休斯顿的洗衣房，多年以后有一个单张是说我找到了，我就读那个。就得救了。那是我的点，就是神借着那个弟兄来显示他的恩慈，让我悔改。我们有这个恢复本圣经，有很多的注解。那时候没有。我这个林后13章14节的这个。注解我也是推荐给弟兄姊妹们读的。以前有个人总跟我说，这个 Mark 先生。你给我们推荐的那个林后13章14节的注解实在是太棒了。然后我今天想起来，回头看，知道他是一直在为我祷告。然后这就是我那个时候上学的那个经历，那个老师一直为我祷告，结果今天我得救了，我今天仍然爱那个弟兄。你知道，有些很容易就得救了。但是有的就是像钓鱼一样，好慢好慢才把那个鱼钓回来。好。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要爱主。好，继续。约翰一书说：“我们爱，因为他先爱我们，他把他的爱充满我们，使我们能爱他，用他自己作为我们的爱。”就像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。 我们爱主，就是刚才的补充本的诗歌。一无所有，却欢然经历，倒空消失，浸没在你爱里。好，第一个终点说，爱主是不可缺的，使我们能进入他的心，领略他心中一切的秘密，并使我们领略并有份与神为我们命定并预备之深奥隐藏的事。林前二章九十节那里说，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他给我们一条新诫命，是要全心全人全心思爱神，爱主你的神，并且第二个诫命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这两个诫命，所有的这个第一，爱神，这是第一个，爱你的邻舍如同你自己，这是第二个。当主来讲这个比喻，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律法师，你记得吧？那个律法师说，你需要让我做你的这个邻舍，但是那个加拉太五章，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的邻居邻舍是在我们的灵里，那是大写的邻居邻舍是在我们灵里，我们需要他爱我们，但是我们需要接受他，接触他来爱他。加拉太五章那里说，你们要这个小心，说你不要相咬相吞，只怕彼此消灭了。那后面一节是说什么呢？那他说加拉太五章是四十五节，律法都要在这个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一句话之内得以完全了。说我不应该咬这个弟兄啊，我应该爱这位弟兄，爱你的周围的，爱你的邻舍。这就是我们享受主的路，爱主爱圣徒。太棒了。你知道诗篇七十三篇，那里诗人是非常受搅扰，因为他看那些恶人为什么兴旺。你看那些人，他们也不在乎主，但是他们兴旺。哦，他们就去华尔街，你看我，但是看我，我都不能有那样的这个兴旺，我都，你知道我的钱包里都快没什么钱了，但是至终那个诗人，他跟主有一个非常认真的谈话，实际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，跟主有这样的对话，把我们里面的这些风暴想法都跟主来倾诉， 主啊，为什么这样呢？结果有到一个时候，他说：“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才看清他们的结局。”他说：“只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才看清神在我们的灵里。”以弗所二章二十二节说，他就居住在我们的灵里，所以我们的灵就是神的居所，教会也是神的居所，教会是神的家，甚至教会的聚会就是神的家。如果我们回到灵里，来到教会的聚会，你就一下子就明白了，如果你进到聚会，所有的风浪就平静了，直到我们进到圣所，你就看清了。看清什么呢？诗人那里说，他就悔改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以前真的是蠢笨无知啊，如同畜类一样。但是我进到神的圣所，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。”你看，这不就是我们来召会聚会的经历吗？我不要这个等，不要觉得哦，等问题解决再来聚会。不，有这个困难，有问题，或者是困的时候，就来到聚会。聚会里面是最好的睡觉的地方。真的，当你有问题，你就来到聚会里就好了。当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你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聚会，有圣徒们分享什么，结果神就借着那个圣徒来向你说话。他们分享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但是你里面就有光，是不是这样呢？现在就是这样，你就有光。你知道，在这个诗篇那一篇后面，诗人就说：“哎，我以前如同畜类一样。”他说：“在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磐石，又是我的业分，直到永远。”在天除你以外，在天我有谁呢？在除你以外，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好，第一小点，召会的堕落开始于离弃对主起初的爱。一，圣徒们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什么叫做以起初的爱爱主呢？好，如果你知道，我也想让这个点对你是新鲜的，这是一个新的发现。耶利米说：“我寻到你的言语，得着寻得你的言语。”那是意思是说，你有一个发现，一个大发现，然后是吃了你的言语，你的话在我成了我里面的欢喜快乐。好，什么叫做以起初的爱呢？很多圣徒们说，上起初的爱就是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那个起初的爱。当然这不是错，我第一次信主的时候，刚信主的时候，哦，我真是觉得，哦，那是草都是绿的，蓝天都是蓝的，天色这是蓝的，鸟儿都是唱歌的。那个时候，哦，那个时候我都是为着这样的青草地都会感谢主，真的。我有一次去到这个公园，那个时候刚得救， 那个时候有很多鸽子，你知道，到处拉屎的那种。但是我就为着那些鸽子感谢主。那个时候我就是那样享受主。我那时候甚至为我的老板感谢主。你知道，没有人为着他老板感谢主啊，但是我真的为我老板感谢主。那是我刚得救的那个时候，那时候他都很惊奇，说 Mark 怎么了？说我怎么了？但是什么是起初的爱呢？这里的注解啊说，起初的爱就是上好的爱，就是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，居第一位，被他的爱困迫。来遵从他，在我们生活中接受他做一切，这就是起初的爱。你知道，我即使为这个聚会预备的时候，我就跟主说：“今天我让你做我一切，做我的居首位，在一切事中居首位。”这就是把这个首位给他。27篇诗篇说：“有一事我曾求，今天我仍然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”在《生命读经》里，那里说求问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跟主问问主，就是凡事上问问主。生活里面大小事上问问主。当你买车的时候，你要问问主，你要问主什么样的车呢？当你理发的时候，什么样的头型呢？是爆炸头型吗？你要问问主。你知道我们要跟主来问一问，主啊，我的领带。是，你知道，在教会生活里没有什么规条如何着装，但是灵就是这个着装的规则。我要用什么样的领带呢，才能有生命的永留呢？我很喜欢这个领带哦，因为主很喜欢这条领带。Ed，主说，Ed。当我戴上我这条领带的时候，我就会有生命的永留。你知道这个李弟兄也，我想到领带的时候，我都想到李弟兄的那几条领带。李弟兄是非常在细节上来训练我们，你如何这个戴领带呀？如何梳头啊？有一次有个聚会里面，有一个童工坐在这个前排，那个李弟兄就指着他的鞋，他就指着那个弟兄的鞋说：“弟兄，他说童工不应该穿这样的鞋。我不告诉你们为什么。”他说：“童工不应该穿这样的鞋。”哇，那是2000多人呢。当时，结果他在前面就说这些话，因为他，你知道他说这些话，因为他是爱那个弟兄。但第二堂聚会，那双鞋就不在那儿，就跑到垃圾箱里。哦，我的点就是李弟兄非常在这些小事上来训练我们。我们应该大小事上、生活里面都跟主来问一问。所以这个士师记的这个第9章。 你知道那个时候，主让以色列人把那些什么耶布斯人啊，什么都杀掉。但是有一帮人就来这个就骗他们，骗约书亚他们，就打扮的这个破破烂烂的那一段。后来他们才发现，哦，原来他就是附近的人，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，也不能反悔了。那士师记九章，那里就说，因为他们没有来寻求、来求问耶和华，我们应该呀，在凡事上来问问主，那就是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如果你什么事都不问他，那就不是让他居首位。赵硕弟兄，David 弟兄，你姊妹在着吗？她在哪儿？啊，她跟儿童在一起。OK，她是很忠心的姊妹。等等。Israel 弟兄，我昨天晚上是看到你的姊妹吗？她很好。他做了一些，他在照顾孩子。我觉得这个姊妹很好，你是不是也这么认为呀？OK，好。你知道我这样说是要把你们带到主，对主的吸引里面。我们要求问主，你们结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求问主啊？你肯定也问问弟兄们了，你跟谁这个交通的？哦，你跟 Dick Taylor 弟兄交通的，那很棒。他跟你说什么呢？他说了很多很说点，但是要他是有一点就是要赞美主，感谢主。因为我儿子结婚的时候，那时候跟他交通，他就说赞美主。好，回来，就是大小事上都要跟主来问一问。如果你有一天回到家，这个看到你的姊妹，结果你姊妹说："弟兄啊，我买了一个兰博基尼的一个高级跑车，你会开心吗？"我就会吓死了，我就会吓死了。那是一个极端的例子，因为他买那么贵的东西都没给你交通的话，你会怎么想呢？你知道有一次有这个有人卖这个吸尘器，哇，吸尘器可以什么都清理的，这个地毯呐，这个空气啊，我接过5000、5800吸尘器啊。就我姊妹买这么贵的吸尘器，我是非常的这个生气的。我的姊妹是99%的时候都跟我是有交通，我也跟主交通的，我们也要跟姊妹们交通的。你知道，有时候就得听姊妹的，是吧？好，这是非常这个符合圣经的哦。创世纪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这个使女的儿子
赶走，以实玛利赶走。然后亚伯拉罕就不想做，结果撒拉就说：“你把他赶走。”他就是在那重复神的话，然后结果神在那里跟亚伯拉罕说：“说什么呢？说听你姊妹的，听你姊妹的，那是非常符合圣经的。” OK， 好好好。好，这就是起初的爱。如果你，如果你爱主的话，你就会享受他作为生命树。你如何享受生命树呢？你就是要爱他，就能享受他。所以在那里的注解，我很喜欢那里的生命树的那边注解，他说：“吃主作为生命树。”那就是对于基督作为我们生命供应的这个享受，那就应该是我们召会生活的首要的事。召会生活里面什么最重要呢？纽约市召会什么最重要呢？ Joshua 弟兄， Fairlawn 弟兄，Fairlawn 召会什么最重要呢？最重要的，召会里最重要的就应该是享受主。吃主作为生命树，那就是享受主，那就是享受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供应，那是召会里最重要的。我读那里的注解的时候，我非常的这个得帮助。你知道，我有的时候想最主要的是服侍啊，工作啊，但是最主要的是享受主。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应该在那里享受主。当你服侍儿童的时候，你应该在那里享受主。你知道他们就会成为小的这个得胜者哦。如果你服侍年轻人的时候 ，young people 的时候，青年人的时候，你需要是得胜者。你跟他们说什么，他们都不听的。他们在那里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纪律的。你跟年轻人，你就会意识到这。那当然，我很爱他们，我很爱青年人，然后我很喜欢这些青少年。但是你必须要来操练你们的灵。当然，我们爱他们，用爱的灵来爱他们。他们知道你爱他们，他们知道你是法利赛人还是爱他们。他们有很好的天线，如果你是法利赛人，他就知道，他马上就会跑开。他们喜欢你接触他们，如果你爱他们，你就可以有立场跟他们说一些话。有一次我带一些这个青少年去吃披萨，然后那个小子就说：“好好好，好，爱的兄，你说我这个哪儿不对了吧？你说吧，你都带我来吃披萨了。”他里面就觉得我为什么带他吃披萨呢？肯定是我哪儿做错了。当然你们彼此交通的时候吃披萨是很好的，因为你把人带到对主的这个交通里，当然一起吃披萨很好。你记得主有一次给门徒们做早餐吧？彼得就跳到这个海里游到岸上，结果主在那里已经生好火，有鱼在上面。我很喜欢那一段，约翰二十一章。然后约翰跟彼得说：“那是主。”彼得嘣就跳水里，然后游到岸上，结果主在岸边给他们来烤鱼，他们在那里一起吃早餐。 跟主一起吃早餐。我有一次在这个在日本东京，他们你们那个他们在那里钓鱼吃早餐，我忘了是什么鱼了。有没有来自日本的？这里好，没人来的，来自日本是吧？他们吃什么鱼呢？就是一个小的那种小鱼，叫什么鱼忘了。然后那个圣徒说：“爱的，你是要吃这个日本的早餐吗？”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说：“你不爱的弟兄，你以后再也不要吃日本的早餐了，因为你要你身体不好。”因为他们给我什么鱼呢？因为那个鱼又有鳞，又有尾巴，又有这个，又有眼睛，就是一条鱼。他说：“我给你这条鱼，这个鱼头啊，是特别给受尊敬的人的。所以，爱的弟兄啊，你要吃这个鱼啊，要吃这个鱼，有鱼头的鱼，有鳍的这个鱼。”我就吃这个鱼头，但是我吃那个头，我就不敢吃那个眼睛。然后有一次回去，我就跟这些带领的弟兄们这个交通，我说我身受不了那个鱼啊。然后弟兄们把我带回到旅馆。你知道在东京那个交通堵的就像堵到车库里一样，根本就不动。哦，我那时候在车上，我的胃就痛，结果我忍着不想那样，但我实在忍不住，我就哦。结果我哦，他们就啊，他们很害怕。那最后他们把我带到旅馆。黄，他在讲那时候那个弟兄是个黄，叫黄弟兄。然后第二天早上呢，他就来到我的那个酒店房间里。他说爱的弟兄，我把你带到这个带到医院吧。他说旁边就是医院，来吧。然后当然医生就说日语吧。我说他说啥了？他说没事。他说没事，爱的弟兄。然后他以为那个那里的弟兄以为我吃了那个鱼头就病了呢。但是从那以后，我再去那儿就吃这个美国食物了，他们订的。好，点是这个啊，要享受主作为生命的供应，来吃它作为生命树。OK， 好，第二个小点，我们信主耶稣时所接受的生命乃是一个人位，我们应用并享受这人位，唯一的路乃是用起初的爱来爱他。他是这一个人物，做我们生命的主耶稣是一个人物，我们就必须与他有新鲜的接触。新鲜的接触，此时此刻天天享受他现今的同在， 就是现在，每一天。
这里有很多美妙的经节。第三小点说，我们必须是一个被基督的爱充没并冲击的人。神圣的爱该像大水澎湃冲向我们，迫使我们情不自禁地向他活着，并爱他到极点。所以 Ricky 弟兄昨天晚上来这个选的那首诗歌说，愿你的爱来困迫我，像是洪水一样澎湃冲向我们。哦，这个爱的洪水涌进涌进，那是一个洪水一样就把我们带走，情不自禁的带走。他要把我们带到他里面，带到对他的享受里。好，第四，我们要爱主到极点，就需要渴望并寻求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可爱可悦可喜。在神的殿里求问神，求问神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凡事问问神。第二终点说，为着建造召会，做基督生机的身体，在我们的所事和所做上，爱乃是极超越的路。第一小点，保罗在临前十三章所描述的爱，乃是神圣生命的彰显。不仅如此，爱乃是那灵的果子。这指明爱的本质必须是那灵。我们若没有爱，我们的说话就如同鸣的锣，响的拔，发出声音却没有生命。知道，圣徒们，我就说就这样祷告，我爱你们每一个人，但是我不想我的说话是响的锣，鸣的锣，响的拔，没有生命。我信主，他会供应生命。我的确爱主，爱你们。好，第二小点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轻易。圣徒们，嫉妒是非常可怕的，我见过。你知道保罗经常讲到嫉妒，当你在肉体里，那就是经常嫉妒，我非常丑陋的，我真的见过。爱是不嫉妒，为什么不嫉妒呢？你看，保罗在那里有在临前十二章基督身体的图画，那是基督身体的实际。如果你是一个小手指的功用，你即使长功用，你也不会成为一个耳朵。你的功用就是那个，你不会变成别的。你就按着主粮给你的来服侍就好。你要在你的这个功用里来进功用。我很宝贝所有其他圣徒们的功用，但是不要嫉妒。不要嫉妒，爱是不嫉妒，爱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就是你没有对于人如何这个冒犯你以前的事要忘掉。爱凡事包容，凡事忍耐，比一切存留得更长久，并且是最大的。第三，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建造人。我们可能听了执事的信息，只得了一些知识，就自高自大。当我们读执事信息的时候，我要跟主说，主啊，我要借着这些话来接触你。主啊，我来这个聚会是要接触你在灵里。我不只是要知识，不要只得知识，要启示， 如果只是知识让人自高自大，但是爱建造人，要爱主爱彼此，这是建造召会。生命之灵的律是律，基督的律法，也就是爱的律法，这是来自这个注解。当我读到这里的注解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发现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发现。那里有一个爱的律，爱的律，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原则，自然而然的一个能力，那是爱的律。当你操练灵的时候，那灵的律就是爱的律，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。当你这个操练灵的时候，你就自然而然的经历那个爱的律，那个能力的灵。你一碰到灵的时候，那个神圣的爱就像电一样，一下就接通了。这样就是爱，爱主爱弟兄姊妹。第五小点，当爱的律在我们里面得以发动，我们就自动并自然地成为牧人，有我们父神爱和赦免的心，并我们救主基督牧养和寻找的灵。第六，当爱的律在我们里面得以发动，我们在主里的劳苦就是爱心的劳苦，在其中我们扶助软弱的人，我们可以扶助软弱的人，不是这个判断他们，而是扶助软弱的人，扶持软弱的人。软弱的人指那些灵魂体方面软弱，或是在信心上软弱的人。圣徒们，我可以说，我以前身体上很强壮，但是我知道我已经不那么强壮了。我现在就是那些弱的，就是弱的那一类里面。李弟兄以前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服侍执事的话，你有一次我就受不了了，就一下子就软弱下去了。那个整个的过程里面，李弟兄一直来扶助我。我那个时候好像身体上就不行了。Benson 也来 ，Andrew 就是于杰林弟兄也来，他们都来到我的家。Benson 说 Ed， 说 Ed 啊。就说 Ed， 我们是在这个赶进度啊，所以这是1984年的时候，一直到1997年，就是李弟兄过世，那是多少年了？大概13年，大概13年。他是84年，我是84年一月全时间的，13年都是在每天都是赶那个赶日期赶进度的。你知道我们每天都在赶，所以你受不了了。他那时候跟我说，我那时候跟李弟兄一起这个服侍。他的这个 office 有个电话，红的电话，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紧急的电话一样。你知道这个俄罗斯那里有一个这个和美国有一个那个紧急电话，就好像是核弹的那个电话一样。李弟兄打电话给我，我一下子就蹦起来。有一次我是很软弱，李弟兄给我打电话说，你来 Ed， 你跟另外一个弟兄来，
然后我就给 Francis 弟兄打电话。那 Francis 说我有个小牌聚会，然后 Ed 弟兄说你赶紧停下来，李弟兄叫我们赶紧去。你跟那个小牌的说让他们聚，你跟我来。然后我俩就去到李弟兄那里。李弟兄确实有一些可以随时就打电话叫的。于杰林弟兄那个时候就很牧养我。他们没有责备我。我以前都是那样服侍，但是我那次真的是不行了。那他说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信，我就要让你这个管理许多事。你知道那一点点事，就在那一点点事上就看出你是不是忠信的。Andrew 弟兄，余建林弟兄就跟我说，那时候他怎么牧养我呢？我第一次来纽约的时候，那个余杰林弟兄那时候就找 Ricky 弟兄说，他跟你说啥来着？他跟 Ricky 弟兄说，好好照顾 Ed 弟兄。他说你好好照顾 Ed 弟兄，照顾他的健康。Ricky 今天也依然这样做，但是他是在幕后的，那个余杰林弟兄是在幕后的。那个时候他们来这个牧养我，来拜访我。他的这是很简单的，但是他跟我说，他说 ，Ed， 来我的办公室，来，请坐。他拿到一张纸上面，他说你优先的最优先的一项是什么呢？第一。他说第一，你要做这个一年七次特会的这个纲目，这是第一次，第一的要做的是。第二，好，第二我不告诉你们。第二，如果你做第二件事，但是让你不能好好的做第一项的时候，你就别做第二项，就 focus 就在这个第一项上来认真的做纲目。如果你做到第三项的时候，使你不能好好做第一、第二项的话，你就忘了第二、第三项，你就好好做第一项。他就这样跟我列了一条一条一条一条。他说 ：“Ed， 你的功用，第一是纲目，这是要影响世界，全世界的。”你知道那是对我是何等的一个牧养。他说你只要把第一项做好了就已经很好了。我今天已经不能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了。他说你就做这一项就好了，就很好了。你好好的照顾你的健康，那是李弟兄跟我说的。有一次主日早晨我没办法聚会，然后我那次生病了，我就主日早上聚会我没去，结果第二个主日早晨我就去了。当然我一直是坐在那儿，李弟兄来之前我就坐在那儿，然后李弟兄和余杰林就坐我两边，李弟兄坐我右边， 然后约瑟琳坐我左面。然后那是第二周了，李弟兄就抓住我的手。你知道李弟兄很有力量哦，他已经80多岁了，他就抓住我的手。他抓住我的手，他说 ：“Ed， 你的健康第一，这个服侍第二，工作第二。我说是是是，他就又重复一遍 ：Ed， 你听到了吗？你的健康第一，工作第二。如果你是一个软弱的弟兄们，如果有弟兄们来责备你。”好，比如说 David 弟兄，他以前能这样做，结果今天不能了。你已经感觉很差了，但是就不要责备他。因为我软弱的时候，于杰林 Benson 从来没有责备我，他一直来扶助，他们就是这里扶助软弱的人。你知道他的牧养，他是一个真的是会牧养的人。一二，你看这几条，如果你第二条做不到，就做第一条，就已经很好，那很容易，很简单。但是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难以忘记的一个牧养。我爱于杰林弟兄，我今天也仍然爱他。爱于杰林弟兄，他是那样牧养我。李弟兄被主接去，于杰林弟兄就继续牧养我。他那时候跟我说，他说我一会儿会读纲目的，没问题。他说 Ann， 他说 ：“Ed， 我想你去帮助那个圣徒，去帮助他，帮助他伸言。你去帮助那个弟兄，帮助他伸言。那是你弟兄以前让我做的事，李弟兄说的。有一次，李弟兄跟我说：‘说我知道 ，Ed， 你生病了，但是你如果能……’”牧养圣徒们一丁丁，就那一丁丁，就是召会莫大的福气。你知道他的话是对我何等的牧养啊！他说：“你不用那么大的牧养召会，你只要帮助圣徒们一丁丁，就是对于全召会的一个牧养。那是对我牧养的话。”那是，他讲到 Pittsburgh 当地的一些，他们 Pittsburgh 的人有一些当地的术语，他们有一些，好，我那个话，回来，你要去那儿就知道了。第七，要不然你就不知道他们说啥了。他说他去到这个路易斯安那，那当地人说的话我根本就听不懂，那里面又有法语又有什么，就是你如果不了解当地的话，你就不知道他说啥。好，回到第七小点哈。我们所爱的基督乃是爱召会的基督，当我们爱他，我们就会像他那样爱召会。基督的召会是在爱里建造起来的，召会生活乃是弟兄相爱的生活。
神赐我们的灵就是蒙了重生的灵，乃是爱的灵。我们需要有一个火热爱的灵，以征服今天教会的堕落。
Dick 弟兄曾经他说，你看你有这个给我们的灵是能力、爱和清明自守的灵，但是那个能力和清明自守是三明治的两片面包，但是中间的那个牛肉就是爱的灵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爱的灵，你只跟圣徒们是能力的灵，你是把弟兄圣徒们都给吹死了。你要有爱的灵，所以爱的灵是很重要的。
我们彼此相爱，就会越有这个实际。
上一次我们在 New Jersey 新泽西有这个特会，我也很爱那里的圣徒们。上次我们也很享受那个聚会，是吧？他们是很享受主，我记得，我很爱他们。
哦，第三大点，第一，临前启示。神已将这位至少有20项丰富的包罗万有之基督赐给我们，做我们的份，给我们享受。秘诀是什么呢？来，你画起来。秘诀，什么是秘诀呢？秘诀，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的秘诀就是要享受基督。好，
因着时间原因，
哦，这里有二十项、你可以稍后读。我这二十个点，
我已经超时了。
好，第四大点，神信实的呼召我们进入他儿子的交通，享受。但许多时候我们对他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心意并不忠信。一，终点，神在他的经纶里的心意是要做活水的源头，好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满足和享受。这享受的目标是要产生召会，就是神的配偶，做神的扩增，神的扩大，好成为他的丰满，使他得着彰显。第二重点，我们应该每一天都喝他，并且来不断的呼求他。主说，这个凡口渴的就可以来到他面前来喝。
来到我面前可以喝，你如果信入我的经上所记，你要喝我，它里面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要喝，要流，喝，要流，这就是我们享受主的路。一个消防栓管道，你怎么知道里面有水呢？就要流出水来。你之后你要分享哦。
好，三，喝并且流，喝并且流。第三，他们主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，那就是第二个恶事。第一个就是离弃了神，第二就是凿出池子。你为自己凿出破裂
不能存水的池子，那就是偶像，那是偶像，那是为你自己来凿出的池子，那是你想为着自己有一点享受，但是不是享受主，那个享受，那个凿的，就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但是水就要流掉。没，除了基督以外，没有能使我们满足的。又说到一首诗歌，好，继续。好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，这是第五终点。我们虽然不忠信，神却是信实的，但他的信实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领会或观念。什么叫神的信实呢 ？David， 哦，你们都叫 David， 好 ，David 弟兄，你很可爱，可爱的弟兄啊，不要骄傲。李弟兄也跟我这样说，不要骄傲。当我里面就说，李弟兄，你不用担心我骄傲，因为我分享的时候，我里面觉得很差。神是信实的，来取去我们的偶像。你们不是 amen 吗？他要移去一切的偶像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里面所爱的任何事物，只要超过了对主的爱，或者是生活中顶替了主，那就是偶像。甚至外面的平安、个人的舒适安逸，甚至财物，都能成为我们的偶像。但是神是信实的，取去这些事物，使我们饮于他这活水的泉源。神是信实的，允许我们有难处，使我们学习不信靠自己，只信靠他，使他得以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经纶，使我们享受基督，吸取基督，喝吃基督，吸收基督，好叫神在我们身上得着扩增，以完成他的经纶。好，第四个小点，这是最后一点，听，除了我们享受基督以外，神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。我们也许以为因看我们的失败我们是无望的，但神不失望。我们的失败开路让基督进来做我们的一切，而把我们带到成熟。好，我就停在这儿，哈利路亚。好 ，Shepherd 弟兄，你第一个分享啊，可以吧？